出埃及记第十二章，出埃及记第十二章，耶利米书十五章，题目是靠血救赎，吃尽神言，做主精兵。靠血救赎，吃尽神言，做主精兵。我们看今天在摩西的带领之下，借着越级的羔羊的救赎，使得百姓今天能够出埃及。出埃及也就是神允许亚伯拉罕那个允许终于实现，也看到法老也不能再抗议神的大能救百姓出来。出埃及就是脱离罪前，出了埃及就是耶和华的军队，这一章提了好几遍是耶和华的军队，所以出了埃及真的要做主的精兵。那边呢就是犹大百姓已经在迦南美地已经蒙神救赎，又在恩典中堕落，到了迦南美地表明在神的恩典中，他们却是弃绝了神，所以结果呢也被神弃绝，神用各样的灾害来领导他们，讲到四灾四灾，我们看各样的灾害来领导他们。所以就是教训我们一方面我们要靠血救赎，我们要吃尽主话，吃羔羊的肉就是代表吃尽主言，是真理成圣，是借着真理使我们成圣做主精兵。那我们就要开始这个向迦南进军，就不能够在这恩典中堕落，更不能够再弃绝主，我们一定要在主的恩典中。所以今天可以说是免灾与遭灾，什么人免灾什么人遭灾，一面是蒙救赎，一面是被弃绝。什么人被弃绝？这些百姓，还是这些百姓，他们弃绝了神，甚至提到马拿西的罪，就是犹大的一个王，神说永远都不得赦免，滔天大罪，把整个的犹大整个的圣殿里院外院都充满了偶像，所以大大的得罪神。所以我们要永远纪念主的爱，不能够弃绝神。这个神救赎的恩典是何等的大，就是借着这个月节的羊羔，使得以色列百姓才能够免灾，才能够得赎，才能够出来。所以一切的一切完全是恩。所以保罗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不是出于自己，不是根据我们的行为，乃是神的恩典。所以我们也记住这是神的恩典，所以我们看这一章就已经完全看见是神的恩典。但是我们要在恩中要蒙保守。今天分段是十七节对七节，是三段，十七节对七节，小段小段就是一节对两节，一节对三节，这样的循环。我们看第一大段一到二十二，第一大段一到二十二，那边一到九，题目是靠血赎罪，除教守节，弃神遭灾。弃神遭灾，靠血赎罪，除教守节，弃神遭灾。我们先看耶利米这边，请看十五章一到四节，十五章一到四节，那边就到十节，那基本上都是一节对两节，然后一节对三节。我们先看这边，耶和华对我说，所以摩西和撒母耳在我面前代求，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，你将他们从我眼前赶出，叫他们去吧。所以我们看这个第一节就看见神对他的百姓真是多么伤透，伤透了神的心。所以神说哪怕有摩西，摩西是历史的人物，现在在耶利米时代摩西早就死了，撒母耳也早就死了，摩西撒母耳都是做代祷的工作，爱百姓领百姓，教训百姓，引导百姓，也为他们付代价祷告，撒母耳终身都是为百姓代求，摩西更是如此。但是现在百姓的罪恶，就是说有这些个先知为他，哪怕为他们代祷，神说我的心也不再顾惜。为什么神不再顾惜？那是因为犹大这个滔天一直不肯悔改，有耶利米这样的教导，这样的提醒，这些个君王首领百姓都不悔改，所以神说我的心不顾惜这百姓，你把他们赶出去，叫他们去吧。这就是弃绝神的一个结果。 他们问你说我们往哪里去呢，你便告诉他们一话如此说，到哪里去，下面就是说到哪里去，就是遭灾，命定遭各样的灾难，就是亡国，就是被掳，下面一话如此说。那么不是问吗？所以神就回答，那就是说在没有被掳之前，神界的先知就早就预先告诉他们了，遭什么灾，将有什么样的结局，而且两条道路摆在他们面前，你听话你还能够蒙福，你不听话你一定遭灾，神的话就是这么清楚，但是他们呢还是不听。所以现在耶和华如此说，第二节，定为死亡的必定死亡，你这个罪到死亡的地步了，你还不悔改，你一定死。定为刀杀的必被刀杀，定为饥饿的必遭饥荒，定为掳掠的必被掳掠，就是各种不同的灾临到了犹大家。为什么被刀杀被掳掠呢？也是因为他们自己曾经是用刀杀，犹大家里充满罪恶，流了多少无辜人的血，把多少无辜的儿童孩子都献上，都烧在坛上，所以你杀人你也被杀，掳掠人你也被掳掠。耶和华说我命定四样灾害，下面这四样什么，我们看一下，刀剑杀戮，狗类撕裂，空中飞鸟和野兽吞吃，这么多的灾临到，临到谁？临到是犹大家的百姓。就是说被掳的年间呢，当时因为被掳了嘛，所以荒废到野兽为患，野兽为害，狗类撕裂，空中飞鸟，地上野兽都来吞吃。本来神是天地万有都为子民效力，现在呢天地万有你这个万物，这个野兽飞鸟都不效力了，都来很危害，来吞吃你。那这些个也代表外邦帝国的权势，我们以赛亚书五十六章不是说吗，你们这些野兽啊吞吃吧，就指的外邦帝国有一天也来吞吃，像野兽一样来进行毁灭。所以不听神的话，你离弃神，最后你自己被毁灭。第四点，又必使他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，都因犹大王西西家的儿子玛拿西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事。耶路撒冷行了什么事？玛拿西在耶路撒冷行了大可憎的事，最最可憎的事，就是说把一切的偶像他都接进来，甚至在耶和华殿里的两院内院外院都什么为天上万象都造坛造庙宇，还有什么呀，玛拿西把无辜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，这在列王历代里都提到。所以神说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你必定被掳。还有一定的说玛拿西的罪是永远不得赦免，到这个地步。虽然玛拿西也曾经悔改，但是他带来的影响，给犹大家带来的影响，以及他的儿子亚门也是如此，都是犯罪作恶，不知悔改，不肯悔改，所以结果就是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，被神抛弃，在万国中也抛来抛去，哪个国家也不喜欢你，哪个国家也不愿意要你，到这个地步被弃绝，被神人都弃绝，到第四节为止，这就是神的审判对犹大家。这边就是被弃绝，对待这边我们现在看一下一节到第十节，开头一节对两节，耶和华在埃及地小谕摩西亚伦说，这个是前面是什么呢，一直到二十节为止是神的吩咐，神的嘱托，叫摩西亚伦怎么样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就是预备羔羊，就叫预备羔羊，因为不借着羔羊，那一只无残疾的羔羊家家都不能得救。所以第二点，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，为一年之首，那就是以色列人蒙神救赎，神给他们一个新的开创，一个新的日历，新的一个年历。本月就是这一个月，就是他们出埃及的这个月为正月，而且他们出来那天就是正月初一，正月十四日，就是神有命定的那个日子，正月。正月为一年之首，所以也就代表什么时候蒙救赎，什么时候新的开始，新的开始。所以是一年之首，神拯救他们。是一节二节，我们两边看，这边是神救赎，开创新历，新的年历，那边是神弃绝，不再顾惜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弃绝神的救赎，轻看藐视神的救恩，这就是一节二节。两边，一面是神界的摩西来预备百姓， 那么神借耶利米来宣告。第三点，你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，本年初十日个人要按照夫价取羊羔一家一只，家家都要靠逾越节的羊羔，若是一家人太少可以两家一只，吃不了一只羊羔，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。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照人数和饭量计算，因为这个羊羔是咒诅，这羊羔也是让他们吃享受这个羊羔的肌肉，所以要预备，要预备。这一段主要是预备什么样的一只羊羔呢？第五节，要无残疾的一岁的羊羔，代表主耶稣，他是为我们无瑕无疵的见证神。耶稣是没有罪，是义的代替不义的，所以是无瑕疵的，义的代替不义的。一岁的公羊，你们或从绵羊里去，或从山羊里去，都可以。到五节为止，三节到五节，我们看一下这一段。这一段就是无残疾羊羔代赎。为什么家家预备？借着这只羊羔被杀，而以色列能得救赎，能够得救赎，能够免灾。所以无残疾羊羔代赎，完全不是因为别的，就是因为这只羔羊。这只羔羊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所说的，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为你们被杀献祭了，他就代表这只逾越的羊羔。保罗明明解释，就是基督，就是基督为我们被杀献祭。所以那边呢，就是遭刀剑饥荒掳掠，因为你弃绝主，你不要救赎，结果你遭到的是什么？一连串的这个苦难，遭刀剑饥荒掳掠。这边就是无残疾羊羔在赎，这就是前五节。我们再看六节七节，又留到本月十四日到黄昏的时候，以色列会众就把羊羔宰了。宰的时候有一定的时候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就在这个时候以色列要出埃及，黄昏的时候，也就在这个时候黄昏的时候，这个全埃及的这个什么法老啊和埃及人的家家长子都死了，所以他们免灾，所以他们能够得出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以色列把会众羊羔宰了，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的门什么左右的门框和门楣上。所以六节七节我们看门，我们这家家都有门，就你这个抹上你这家门保守，门楣门框也代表我们的心门，我们的心门上要抹上血，你才能够得蒙救赎，把耶稣接到心中来，你才得蒙救赎。皇宫呢把它宰了，你预备好，然后夜里呢，我们知道那个灭命的天使就来到了，皇宫呢先宰掉，宰掉预备好，预备好门楣门框就抹好，然后皇宫呢，我们知道夜间不就是法老，神就要降灾在法老和埃及全埃及的身上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神叫他们怎么样预备就怎么预备。为什么宰了？第七节而且说取点血，就是最近我们读的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，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。以色列出埃及代表罪恶蒙赎，得蒙救赎才能够出埃及，出埃及就是离开罪恶。你怎么能离开罪恶呢？借着逾越节的羔羊。怎么借着逾越节的羔羊呢？宰了流出血来。所以说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羔羊的这个房屋的这个左右门框上，靠着血我们才能蒙救赎，借着耶稣基督的血，无瑕无疵的血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靠血得蒙救赎，那面是不悔改遭四灾，四个灾，什么野狗狗什么什么野兽了，狗了狗类了，什么撕裂了飞鸟啊吃掉了，被刀杀了，各样的灾，四个灾，这边说四个灾，这边是靠血得蒙救赎。所以这个血就是救了我们。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以后也告诉我们，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，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和我们的信，我们就白白称义，这么大的救恩临到我们。所以靠血得蒙救赎，那么你不悔改遭四灾。八到十再看，八到十，当夜要吃羊羔的肉，用火烤了，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。羊羔的肉就是主的生命，就是主的道。主说在约翰福音第六章，我的肉是可吃的，我的血是可喝的，就是我们要吃主的那个生命的道。所以为什么把主的道比作是肉和血呢？代表是生命。 所以我们要真正的，这里就是说啊，借着主的道使他们能够成圣，借着吃主的肉能够与主联合。所以耶稣说，吃我肉的喝我血的，那就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他里面。你不吃肉，你就跟主没有关系。所以八节到十节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啊。所以还有呢，这里说不但是吃，怎么吃法还告诉我们用火烤了吃，火代表圣灵，没有圣灵你吃生肉叫生搬硬套，都装在脑袋里面，没有装在生命里面，要吃火烤的。为什么火烤呢？不是煮也可以吗？原因是因为他们要马上行军，要出埃及，火烤是最快，火烤就熟了，很香香的就吃掉了。如果煮的话你还要什么？所以下面说不可以吃生的，也不可以吃水煮的，水煮的慢极了，都你还且炖的，哪有这个时间。所以因为他们要出埃及嘛，所以神有这个道理在里面，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要怎么吃，还告诉他们，而且吃无酵饼就是要圣洁的吃，除酵无酵饼，还有呢苦菜同吃。苦菜什么意思？我想至少两个意思，因为吃了羔羊的肉，过了逾越节以后，以色列百姓就要受苦跟随主，所以要吃苦菜，吃苦菜，跟肉要跟苦菜同吃，无酵饼，一面圣洁的跟主，一面还要受苦的跟主。还有一个意思，为什么吃苦菜？提醒百姓不要忘记埃及的苦，不忘埃及苦，为奴之苦。人最容易忘记，不要忘记为奴之苦。所以我们两边相对一下，八九十三节，这边是吃主肉应道成圣，吃主肉应道成圣，那边是为主命不吃肉，为主命被神抛弃，这边成圣应道成圣，那边被神抛弃。这边生命与主联合，为什么要吃羔羊的肉？叫我们生命与主联合，那边是终被抛来抛去，那边在天下万国抛来抛去，这边你紧紧的跟主联合，生命与主联合，那边是终被抛来抛去。这边吃苦菜代表受苦跟随，那边就是马拿西的罪。为什么、叫他们亡国被掳这么惨？就是因为什么？特别提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的罪，所以西西家最后十五年也活得不好，生了个最坏的儿子。那怎么对呢？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受苦跟随，那边就是任意放肆，所以才被掳。马拿西不过是一个代表，表明整个的犹大家都坏透了，烂透了，任意放肆，这边受苦跟随。一面吃苦菜也代表不忘为奴之苦，那面是不忘滔天大罪，不要忘记为什么被掳，不要忘记因为犯了滔天大罪。一面不忘为奴之苦，一面不要忘记自己我们多么败坏，滔天大罪，不可剩下留到早晨。我们这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煮的话，煮的这个丰富，我们当天吃。比如说你今天当念的圣经，我留了明天念吧，明天只有明天当吃的，你留到早晨再说也不新鲜了，是吧？所以为什么当天吃都有道理的，是吧？主给我们这一份，你当天就要吃掉，推推推，你推来推去，这个肉就不新鲜了。再看啊，这是一段完了，我们现在接着再翻过来，翻过来十五章耶利米书五到七，今天比较长啊，我们要抓紧五到七。耶路撒冷啊，谁可怜你呢？谁为你悲伤呢？谁转身问你的安呢？这是先知为耶路撒冷在哀叹，先知体会神的心呐、为他们哀叹。哪个可怜你？哪个为你悲伤？耶和华说：“你弃绝了我，转身退后，因此我伸手攻击你，毁坏你，我后悔，甚不耐烦。啊”神都不耐烦，所以一面看见先知是这样的为他们哀叹，一面神就说出他们为什么被掳遭灾的原因，是因为你弃绝了我，转身退后，转身退后，再不回头，离弃的神，你这样转身退后，转到哪里去了？转到外邦，转到世界，为自己而活。因此神说，我伸手攻击你，我毁坏你，我后悔，甚不耐烦。就好比挪亚时代人犯罪，神后悔了，降人在地上，神不是造人在地上，也是因为人太败坏了，得罪神。这个后悔的意思就令神伤心的意思，让神伤痛，甚至神都不耐烦。第七点，我在境内各城门口用簸箕簸了我的百姓，使他们丧掉儿女，我毁灭他们，他们仍不转离所行的道。用簸箕簸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神实行审判。在使徒约翰的话里面也提到， 是讲到主耶稣啊，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，表示他要实行审判。我们这扬场用簸箕主要什么原因，就是把麦子收在仓里，把那糠皮都扔掉，都飞掉了。所以神说我要用簸箕剥我的百姓，使他们上的儿女，我毁灭他们，仍不毁，就是各个城里神都实行审判，该灭的就得灭，该淘汰就要淘汰，这样做。但是他们怎么样，仍不转离所行的道，还不受教，还不转离。这就提醒我们，苦难来到，管教来到，神用簸箕剥百姓，就是神来实行审判的时候，我们要受教，不要仍不什么呀，仍不转离所行的道。这个道什么道？恶道，还是不转离。到七节为止，对着这边到十七，请大家翻过来。这边呢，就是从十一节开始到十七节，十一是二两节，大家看，请翻过来啊，十一是二。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，就是说吃的时候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吃，不是慢慢当当吃，因为马上就要出埃及了。你再不出埃及，那法老还可能还会后悔，还要怎么，所以要赶紧出埃及。所以你要怎么吃法，就是说要像个耶和华的军队的精兵一样，第一要腰间束带，就是准备要走路嘛，准备要奔向前程要行军的人一定要腰束带。后面告诉你，你是耶和华的军队呀，第一要束带，以真理束腰，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告诉你，真理来束腰，腰间束带也代表谦卑束腰，彼得前书五章五节，谦卑束腰，还有能力束腰，能力束腰是在箴言三十一章告诉我们，你要束腰，你才有力量走，你才有真理，脚上穿鞋，这也是以弗所书第六章告诉我们的，就是穿上预备走路的福音的鞋，你要有主的见证在你的脚上，在你的脚中，在你的脚步上。第三，手里拿杖，你要有属灵的权柄。底下赶紧的吃，别三年。所以我们领人得救也不是慢慢的，赶紧的，赶紧的离开埃及，你就要赶紧吃肉。为什么赶紧？一边吃你才有力量出来，因为主的肉赐给我们力量，给我们生命，就要赶紧的吃。这是耶和华的月节，这是一个节日，就这么规定的。十二节，因为那夜我要寻请埃及地，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，无论是人是牲畜，都击杀了，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，我是耶和华。一直到十二节为止，十一十二两节我们相对，这边就是赶紧吃，快奔临城啊！为什么要赶紧吃？因为出了埃及就要开始走旷野的临城，快奔临城，对着那边什么呀？弃神言，不听神的话，根本不吃羔羊的肉，无人怜爱，到了一个地步没人怜爱。还有一个意思，这边是遵命穿上属灵军装，这个十一节所提的实实在在就是属灵的军装，好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所提的，我还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，才能够抵挡魔鬼一切的诡计。出埃及不是这么简单的，你要脱离法老的这个罪恶的权势，遵命穿上属灵军装，对着那边就对耶利米呀，那边是第几节？第五节，耶利米先知是体会神心，为民哀叹，因为我们要做军队，遵命穿上属灵军装，一面像耶利米一样体会神心，做属灵的军人一定要有神的心，为民哀叹。这还是十一到十二节，还有一个意思，这边是败坏世上假神，埃及一切的神都败坏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出埃及本身就证明耶和华是神啊，而且神也是在法老在埃及实行了这么多的灾，都是打击他们的神，打击他们的神，让他送去遭灾，让他遭苍蝇、遭跳蚤、遭蝗虫，因为他们把这些都当作神啊，败坏世上假神，对在那边。遭报没有平安，哪里有安全呢？没有。这边一切投生被杀，法老刚硬，所以一切投生被杀，还是这两节啊。那面是惨遭亡国被掳，那面也是百姓犹大家里面有个刚硬的法老，所以惨遭亡国被掳啊。这就是到十二节，再看十三到十五，这里是三节。 十三到十五，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，所以血是我们蒙赎的记号，免灾的记号，平安的记号，脱离灾难的一个记号。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，所以叫越节嘛，越过的意思。我击杀埃及地，同声的说，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。所以说你们要纪念这日，要纪念，要守节，要纪念。因为什么呢？守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，所以月节就成了以色列最要紧的一个节，第一个节要守节，要做纪念，守节纪念。十五节，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，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个人家中出去，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七日为止，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。所以月节和除酵节这两个节是合并成为一个节，是两个节，也可以成为一个节。因为你过月节你一定要除掉，是月节对今天你我来说，就是教会里面我们要纪念主的什么，主为我们死，要守圣餐。守圣餐的意义是什么？也是这两个方面，纪念月节还要守除掉节，代表什么意思？就代表纪念思念主爱，追思己过，追思己过，除掉把自己的过错还有什么教要除掉，纪念主爱，追思己过，这就是月节除掉节的灵意，属灵的意义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十三到十五，这边是信靠神蒙赎免灾，就因为这一点血就是蒙赎免灾，信靠神，信什么？信这一滴血就能够救我们，是吧？信靠神蒙赎免灾，对着那边气绝神终被毁灭，一面是蒙赎免灾，一面是终被毁灭。一面是我们看一下，这里叫守节纪念，神嘱咐你们要纪念，而且世世代代要纪念，守节纪念。对他那面是忘恩遭灾，那么老早进了迦南地，老早把神忘记了，把这个神的这个大恩典月节的羊羔救赎，可能也不根本不纪念月节的羊羔了，忘恩遭灾。还有这边是蒙恩成圣，以色列出了埃及就代表蒙恩成圣的意思，脱离了埃及，所以要吃无酵饼七天使他们成圣。对着那边转身退后，所以神说我让这些灾临到你们，你们转身退后。还有一个意思，这边有酵必要剪除，如果你一面纪念主，一面还带着教，保罗也是这样嘱咐。保罗在林前第十一章十章就提到了，如果你们这个纪念主的圣餐的时候，你们如果是还没有省察自己的罪，你们就是吃喝自己的罪，所以你要省察自己，有教必要剪除。对着你们背道神手攻击，那么你背道神手攻击。然后这再看十六十七，头一日你们当有盛会，第七日也当有盛会，这两日之内除了预备个人所要吃的以外，无论何工何工都不可做。你们要守无酵节，因为我正当那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，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。所以我们的神呢一再强调要怎么守这个日子，所以两边相对。当除酵，这里又提到从头一天起你们就要什么呀，你们要预备吃，而且呢要守无酵节嘛，就是除酵，当除酵，那边就是免受神，免得神说我用簸箕来簸你们，免受神，当除酵，那边是免受神。这边出埃及做军兵，所以说我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里领出来，出埃及做军兵，对他那面去，就是仍不转离恶道，做什么精兵啊？做败兵，那边仍不转离恶道，这边出埃及做精兵，这边永守定力，那边是忘恩负义，早把神忘记。好，这就是六十七。现在我们接着还看，还有一小段，这第一大段里还有八节九节，请翻过来。他们的寡妇在我面前比海沙更多，那就表明啊，战争这个领导啊，所有的男人上战场都死光了，所以寡妇多得像海沙。我死，灭命的五天来到攻击少年的母亲， 是痛苦惊吓忽来临到他身上。少年的母亲啊都受攻击，面面的来到，而且忽然间的惊吓都临到。生过妻子的夫人力气衰绝啊，力衰气绝，像在白天的时候太阳就落下来，就是说衰败到这个程度啊。他暴愧蒙羞，其余的人我必在他们敌人跟前交与刀剑。这是一话中这一段就是遭灾，你气绝成一个结果就如此遭灾，惊吓、痛苦都把他们、抓住，而且蒙羞暴愧、最后呢就是说所有这些人剩下的人都要交在敌人手里，交在刀剑的手里、八节九节、这一段应该到九节为止，对待这边应该到二十二节，请看十八十九两节，十八十九，从正月十四日晚上直到二十一日晚上，一共是七天。你们要吃无酵饼，在你们各家中七日之内不可有酵，七天之内不可有酵，就是在你的周遭、你的环境都不能见到一点酵，要彻底的追求圣洁。因为凡吃有酵之物的，无论是寄居的、是本地的，必从以色列会众剪除。两边相对，就是当除酵守节。无酵节也是一个节，和月节一样的重要，所以呢要除酵才能守节，除酵守节。对的，那边呢当离恶受教，但是他们仍然没有受教，所以痛苦啊。当离恶受教，这么多灾难领导还不要离恶受教吗？什么叫离恶受教？这边就是除教守节，这边不可有教，对的，那边免灾来到，不可以有教，免得灾难来到。一面是痛苦惊慌忽临到，对他这边来不肯除教必减除。什么原因这么痛苦、这么蒙羞、这么惊慌，就是因为不肯除教。所以除教我们现在都明白了，就要除掉我们一切的罪恶过犯。还有教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代表罪，一个是代表异端错误的教训。这个保罗在加拉太第五章讲到，一点面教是全团都发起来了。还有耶稣讲嘛，你们要防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教，这都代表错谬的东西，错谬的教训，要除教啊，才能够成为诚实真正的无酵饼。要除教，在你们一切住处要吃无酵饼，无酵饼，就无酵饼也代表主自己，主耶稣就是这么样的纯正，他的道也是这么纯正，耶稣没有犯罪，没有罪，他完全得胜，我们也要这样吃无酵饼。于是摩西召了以色列众长老来，下面从二十一节就开始摩西行动了。前面是神的嘱托，该怎么做，怎么出埃及，怎么吃肉，怎么做精兵。现在二十一节开始就是摩西召百姓，召以色列长老来，对他们说：你们各家，这又重复了啊，各家要按什么呀？按着各家的人口要取出羊羔，把这月节的羊羔宰了。注意啊，宰了，主耶稣必须为我们流血被杀嘛，才能流血。拿一把牛七草蘸盆里的血打在门楣和左右的门框上，因为牛膝草它怎么样，它是等于像一个刷子一样，但它就能够抹上了，你不能拿手去抹，怎么抹呢？这个说牛膝草也代表我们要谦卑，要有信心。牛膝草是植物当中最细的草了，所以所罗门的讲到他的智慧就说，从黎巴嫩的香柏木一直到墙上的牛膝草，就代表一切的万物的意思，最小的最小。所以我们要谦卑，要靠着这一点点的信心，借着耶稣的血我们就能够免灾，我们就能够蒙保守，就得平安。打在门楣门框上，因为这一门楣门框就是代表这一个家。底下还一句重要的话，你们谁也不可以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，不能够随便出去，你一出去那你就要遭灾了。到二十二节为止啊，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就是靠血得赎，靠血你才得赎，那面是背交刀剑，你离开耶稣的宝血，你离开神羔羊的救赎，你就是背交与刀剑，那就是被杀。主耶稣为我们被杀，使我们不至于被杀，但是你不肯靠这个被杀的羊羔羊，那你自己一定被杀，一定最后就是背交与刀剑。还有一个意思，这边因信靠血平安，因信靠血平安，那面是不信，日间蒙羞，大白天你就蒙羞，不信，遭灾不遭灾就是一个字，你信还是不信，信就蒙恩， 自己的房门就主里门保守，你要在阳门里面。主耶稣也说过，我就是阳的门，从我进入的就能够出入得草吃，从主的门经过，是吧？所以你在主里门保守，那边呢在主外就遭殃。好，这就是第一大段，我们现在接着请看第二段。第二段是23节到51节，那么10到17。第二段的题目是离罪恶做精兵，吃主言做主口，又要做精兵，又要做主的口。神叫耶利米成为神的口，神的代言人，神恩典的出口，神旨意的出口。所以要离罪恶，所以这个题目就离罪恶做精兵，吃主言做主口。好，我们还从耶利米书这边看，请翻过来，从10节到15节，10到15。现在耶利米讲到他个人了，我的母亲呢、啊，我有祸了，因为你生我作为遍地相争相竞的人，我素来没有接待于人，人也没有接待于我，人人却都咒诅我。耶利米讲他自己的苦情，所以圣经说我这么遭祸呀，连我的母亲都有祸了啊。就是我的母亲呢、啊，我有祸了。他讲他自己有祸，为什么讲母亲呢？意思你生了我吗？意思就是讲到我自己的悲苦，我的命的苦。耶利米难免在神面前讲到我多苦啊，我无缘故，这叫做无缘故，我没接待人，也没接待我，可是人人都咒他咒骂我。所以做先知，你不但传神的话，而且为你所传的话要受苦，忍受一切苦难，甚至受咒诅。当然这个我的母亲呢、啊，也可以代表整个的民族以色列、啊、我的母亲啊。耶利米为什么有祸？耶利米不是因为犯罪有祸，是为民犯罪有祸而有祸。所以今天做神的仆人就要担罪。你说你犯了什么罪？你不要为自己犯罪有祸，耶利米是为百姓受苦而受苦，所以我有祸了。11节，耶和华说我必眷顾你。你看下面神就是安慰耶利米，这样苦难神知道，神看见。所以你今天只要来到神的面前，所以神怎么样？神看见耶利米所受的一切咒诅，所以神说我必眷顾你，使你得好处。灾祸苦难临到的时候，我必要使仇敌来央求你。这个后来在这一个耶利米书39章40章，当犹大家真正被掳的时候，就是这样啊。尼布甲尼撒派来的人都来央求他，你愿意到哪到哪，把他放了。西底家把他捐起来，结果巴比伦王子反倒把他放了。所以谁卧室仇敌央你来央求你，苦难领导的人耶利米这个神使耶利米反倒在神面前蒙恩。12节，人岂能将铜与铁，就是北方的铁，折断呢？铜铁代表外邦的政权，外邦的政权，意思说你不悔改，你能够抗拒外邦的政权吗？你能够把它折断吗？再说外邦政权是神立起来的，不可能折断。所以下面说，我必因你在4境之内所犯的一切罪，把你的货物财宝当掠物白白的交给那个像铜铁一样的仇敌。神说我白白的把它交给。什么叫白白的？神不是为了公价，神不是为了赚钱，神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。我也必使仇敌带着掠物到你所不认识不认识的地方去，就是亡国被掳掠。因为我怒中起的火要将你们焚烧，这个火代表神审判的火，神公义的火，神祭邪的火，要把你焚烧。15节，我们看耶利米又接着祷告了。耶和华呀，你是知道的，求你纪念我，眷顾我，向逼迫我的人为我报仇，不要向他们忍怒取我的命。要知道我为你的缘故受了凌辱。耶利米最后啊，只有求神来为他伸冤啊，忍受了这样的凌辱。这些人无故的逼迫他，所以逼迫耶利米的人，这个凌辱耶利米人，正是耶利米本族的人，也正是犹大家的人，都是这些人。什么呀，神的子民竟然对耶利米这样，所以耶利米不能不在神面前祷告。好，我们就到15节，对他这边请看36节，这边23节到36节。先看23、24啊，我们开头是2节对1节，23、24。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，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，就必越过那门，不容面面的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。 这就是摩西再次重申神的命令，怎么样蒙保守，怎么样就免灾，就是这个羔羊的血，再次强调这个血。所以我们要高举耶稣的宝血，十字架的救恩，这就是福音。福音中心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被杀，为我们被杀。所以说，那么这个神说我要巡行埃及的时候，一看见你门没门框有血，我必越过那门，不容灭灭的进你的房屋，击杀你们。这里你们要守住，要守住这一个律例，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力，就是永远得蒙救赎，就是靠着这个定力。这个定力什么？就是月节的羊羔，神把这个月节这个节成为以色列人非常重要的一个节。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是月门保守，那边是忍受苦难。耶利米需要忍受一切的苦难，而且你要信靠神，神必要月门保守。这边是神月门保守以色列百姓，因为他们家家门楣门框上有什么呀？有血，所以月门保守。对着那边去，神也要月门保守谁？耶利米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不容灭命击杀，那面是不怕被人咒骂，人咒骂神安慰神坚固。所以一面是不容灭命击杀，神不容哪个灭命也不能杀死以色列百姓，那面是耶利米虽然受咒诅，你不必怕，不怕被人咒诅，神不会容人来击杀他。再看25到27，之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所允许赐给你们的那地，就要守这礼，这也是一个礼，也是一个节。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，行这礼是什么意思呢？一代代相传呢，这叫代代相传，把救恩你要代代相传，你要告诉百姓，也可以说见证羔羊救赎，见证羔羊救赎。那你们的儿女问你怎么办呢？你们就说27节，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月节的祭。当以色列在埃及的时候，他击杀埃及人，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，救了我们各家。于是百姓低头下拜，到27节为止，25到27，这三节圣经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见证羔羊救赎。你的儿女会问你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告诉你，别嫌这小孩子，小孩子，其实小孩子也能得救，小孩子也能重生。你马上就带他祷告，你带他接受耶稣基督这个羔羊的血。对着那边什么？难中神必坚固，所以我们只管见证羔羊的救赎。耶利米的一生就是见证神，传扬神。所以这边呢，神就安慰了，神说你在什么苦难中，神说我必坚固你，神必坚固。两边相对，这边呢，百姓啊一听这话就向神信服，所以就向神低头下拜，向神低头下拜，表示百姓向神有一个感恩的心，终于看见神要拯救他们脱离埃及，所以向神低头下拜。那面就允许使敌来央求，那面是神宝贝的允许，给了耶利米。神说到的时候，我要使仇敌来向你央求。好，再看28、29，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，以色列人就怎样行，这就叫做遵神吩咐行。那面就是耶利米照神旨意传，两边相对啊，一面是耶利米照神旨意传啊，这边就是遵神吩咐行。还有29节，到了半夜，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，就是从做宝座的法老，直到被掳被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，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，尽都杀了。两边相对，这边神击杀长子，对的那边是神主权不变，神的主权不变啊，神要怎样就怎样啊，这边就是神来击杀长子。再看30节到32节，法老和一切臣仆并埃及众人夜间都起来，在埃及地有大哀号。那29节以后就是指着什么呀？就是指着这个灾难来到了啊，果然就来到了。我们从30节开始啊，因为为什么大哀号呢？因为灭命的天使真是来了，真是杀尽了所有埃及国里面所有的长子。 和一切生投生的生去。所以艾弟弟有大爱好，无家无一家不死一个人，有家家都有长子，没一家不死人。夜间法老就招了摩西来，这个时候这个是叫做对法老来讲叫做致命的灾。为什么致命的灾？连法老的那个继承王位的长子也死掉了，死掉了，长子不继王位吗？死掉了。所以招摩西亚伦来说，起来，连你们带以色列从我民中出去吧，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，这不叫走也得走了，这叫催着他们走。还有32节，也依你们所说，连羊群牛群都带着走，本来不是他讨价还价吗？现在再不敢讨价还价了，必要为我祝福，因为遭灾了，现在也要福了。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这3节圣经，因罪被杀，那边是因罪被交，这边大哀号，那边是大被掳，这边是法老和埃及人，那边是神的子民遭灾被掳，这边是大哀号，那边是大掳掠，大掳掠，这边全民都出埃及，法老催着你们现在可以都走吧，全民都出埃及，那边是财宝都被掳掠，因为你的财宝都留不住，都被掳掠。再看33到34，埃及人驱除百姓，打发他们快快离那地，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，百姓就拿着没有叫的生面，把团面盆包在衣服中，扛在肩头上。那这33、34两节啊，我们看一下，这就是催促快快离开，快快离开埃及。这个前面摩西已经说过了，你的臣仆有一天要催我们走，真的是这样，催促快快离开，对着那边就被神怒火焚烧，那边神发怒，把他们都烧掉，就这神公义的火要审判他们。35、36，大家看，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行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，因为神曾经是这么说嘛，让他们丰富的出来。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眼前蒙恩，埃及人眼前蒙恩，就是说明以色列人向埃及要的时候，埃及没有人不给，样样都给，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，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，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，真像雅各一样把拉班家的财宝这个财产也都夺去了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蒙恩丰盛出来，在埃及眼前蒙恩，主要是在神眼前蒙恩，蒙恩丰盛出来，对着那边为民忍受凌辱。这边是摩西付代价，那边是耶利米在付代价，为民啊而忍受这些凌辱，完全是为百姓的缘故。这是一段，现在我们再翻过来看最后一段，最后一段请大家看是16节到末了。16节，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，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，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。所以耶利米在最苦的时候，一面有神的安慰，一面有神什么神的话，他当作食物，他以神的话为食物，他以神的话为他的生命，他以神的话为他的欢喜快乐啊！他说因为我是成为你名下的人，神把他分别出来，我没有坐在宴乐的人会中，也没有欢乐，我因你的感动独自静坐，因为你使我满心愤恨。耶利米是恨神所恨，爱神所爱，他没有坐在宴乐的人家里，为什么？因为百姓都被杀，所以他在难过，在忧伤，他也在愤恨，仇敌这样的蹂躏神的百姓，耶利米怎么不愤恨？你百姓犯这么大的罪得罪神，耶利米也是满心的愤恨。所以他说，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？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医治不能痊愈呢？这个是他代替百姓啊所说的话。耶利米身上的痛苦和伤痕实际就是百姓在遭遇的这些个经历，所以无法医治不能痊愈，难道你待我有诡诈，像流干的河道吗？这句话就是反问神了，那就是说神呐、啊，你为什么对我好像什么流干的河道一样？那就是说一会儿这个也干了，那个也干了，就好像有改变，所以你对我有诡诈的意思。神呐、啊，你怎么又变了心了？因为你说这话也是代替百姓在说，因为神施恩，神又不施恩，其实呢是因为百姓有罪，就好像流干的河道一样，都枯干了，都没有水了，好像神变心。实际上呢并不是神变心，乃是以色列百姓变心得罪神，所以像流干的河道 神不再与他们同在，他们就枯干，那就一切都没有了。十九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若归回，我就将你再带来。我们就这最后一段还是指着耶利米讲，这个实在是针对耶利米，神给他的应许，神说你若归回，我就将你再带来，使你站在我面前。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，你就可以当着我的口。这就是耶利米怎么样能够继续传神的话，怎么样成为神的口，必须把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。什么是宝贵的？那就是遵守主的道，就是宝贵的。什么是下贱的？就是跟这些假先知，跟这些百姓同流合污，就是下贱的。要分别出来，就是你要从他们中间分别为圣，你不沾染他，你不跟他们同流合污，你不跟他们水火。神说你一定这样坚持的话，你就能够做我的口，成为神的口。他们有一天必归向你，你却不可归向他们。这个在第一章也提到，是不是啊？你不可归向他们，他们有一天要归向你。底下我必使你向这百姓成为坚固的铜墙，他们必攻击你却不能胜你。第一章就讲到了，我必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，这里说是坚固的铜墙，就是打不倒，任凭百姓攻击你、凌辱你、逼迫你、反对你，但是你神说我叫你打不倒，耶利米就是打不倒的工人，坚固的铜墙。铜墙谁能打得倒？攻击不了。他们攻击你，你一定会遭灾的，这一定会遭苦难，但是却不能胜你，你必定得胜，因为我和你同在。所以耶利米有神的同在，耶利米成为神的口，耶利米把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开。今天我们要把宝贵的和下，宝贵的是什么？就是属灵的生命的东西，下贱的就是我们的肉体老我，世界世俗，有没有分别出来？我们常常口所说的话里常常还有下贱的东西，下贱的代表属世的、属地的、属情欲的啊，肉体情欲、眼目情欲、精神骄傲，这都是下贱的，我们要分别出来。像耶利米一样，神说我和你同在，怎么就同在？分别为圣，就神就和你同在。神说我要拯救你、搭救你，这是耶和华说的，我必搭救你脱离恶人的手，救赎你脱离强暴人的手。不管他是恶人是强暴人，神说我都拯救你、搭救你啊！神拯救搭救，这最后几节特别强，反复的提到，重复的提到，神要拯救，神要搭救，救他脱离恶人的手，脱离强暴人的手，赐他平安，因为神和他同在。所以人最宝贵的是要有神的同在。好，对他这边请看最后一小段，最后三十七节到末了，先看三十七到三十九。以色列从南塞起行往苏格去，除了妇女、妇人、孩子，步行的男人就约有60万，所以妇女孩子加起实在是有200-300万，家家不有男孩子女孩子吗？看，还有妇人，所以有这么几百万的人，还有许多闲杂人。那所以闲杂人以后就出事，闲杂人哪里来的呢？那就是说，那就是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，他们可能也愿意跟着走，愿意吃夜间的羊羔就跟着走了，是闲杂。他闲杂人意思就是非以色列人，但这些人他们生命没有改变，以后就真正是闲杂人了。在以后在民数记在旷野历程当中就看见闲杂人闹事，那底下还有牛群羊群和他们一同上去，他们用埃及带出来的生面烤成乌角饼，这生面还没有什么发起来，他们被催逼离开了埃及，不能担任，所以这个怎么样，他们就等于吃的就是烤成的乌角饼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一般吃的是发酵的饼，现在连发都来不及，那就吃烤成的乌角饼吃了，所以不能担任了，因为要快过快走，因为被催逼离开埃及。谁催逼啊？法老催逼，你们快走快走，法老所有埃及人催逼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再单言的话，不是你再不走的话，他们认为我们更要遭灾了，就催他们走。所以以色列这样就离开了埃及，所以不能单言，也没有为自己预备什么的食物，就是没有别的食物，只是吃这个乌角饼，烤成的乌角饼。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三七到三九啊，这里是三节，这边就是开始旷野征途，从南塞起行就开始了旷野的征途了。对着那面就是以神盐为食物，因为你说耶和华呀，我吃了你的什么， 我把你的言语吃下去当作食物，以神的话为食物，所以对待这么你才能开始旷野的征途，你才能够起行往前走。如果不吃饭，你没有食物，你怎么往前走？今天不好好吃圣经的人，一定没有力量走，要往前走。这边许多闲杂人，那边什么呀？耶利米说：“我是成为你名下的人。”我们里面可不能有闲杂人，闲杂人就是不彻底分别为圣。但是耶利米说：“我是成为你名下的人。”还有一个意思，那边耶利米是神言为喜乐。他是以神话为我的欢喜快乐，神言为乐，以神言为乐。对他这边什么呀？就是烤无酵饼，烤成无酵饼。因为烤无酵饼是他们过月节的时候吃的，现在他们要奔路了，应该来什么呀？发面哪来得及呀？所以他们就吃什么啊？他们带出来的烤成的无酵饼，烤成的无酵饼对在这边就是，对在那边就是以神言为快乐。烤成的五角饼很香的，这五角饼也就是主的话，那边就是神言，我把你的言语当作我心中的欢喜快乐，求主让我们愿意吃这五角饼。40到41，以色列人在埃及共有430年，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，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，两边相对，出埃及做主精兵，那面就是神感动，满心愤恨。做精兵的人，你要有被神感动，像耶利米一样，恨神所恨，爱神所爱，忧神所忧，满心愤恨。这面是做主精兵。再看42节到44节，42到44，这也是耶和华的业，因为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，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，是以色列人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向神世代谨守不忘，向神世代谨守不忘，对待那边就是长久痛苦不得医治。那边你早把主的恩典忘记，所以你就长久痛苦，你不得医治。耶利米说的话实际是代替以色列，以色列人就是这个病啊，已经病入膏肓了，没法医治，不得医治。为什么？因为一代代都不谨守主的命令。43节，完了啊，我们再看还有一节是44节，43、44是说，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，月节的例是这样，外邦人都不可吃月节羊羔。所以说你根本没有重生得救又没有受过洗的人，你不能吃主的晚餐，你不能吃，因为你根本生命没有清楚，没有得救，你不能在主的生命上有份。底下但是一句，个人用银子买的奴仆就是去既受了隔离就可以治，银子买的属于你这家的人了，银子代表救赎，你靠救赎得蒙被买赎了，而且又受了隔离了，经过十字架了，那你就可以治。两边相对，银子买赎，那边是为民受苦付了代价，这边是主耶稣为我们付了代价。所以哥林多前书6章最后是讲的，你们是重价所买来的，银子代表主耶稣的那个救赎的重价买赎。那边先知也要为主受苦，为民受苦，这边是必受隔离，那边是伤痕未愈，他们的伤痕都不能得医治，因为他们不肯受隔离，必须要受隔离。再看45到46，应当在一个房子里吃，不可把一点肉从房子里带到房外头去，羊羔的骨头一根不可折断。这里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主里享受，你要在房子里头吃，就你要在主里享受，那边就是分别为圣，神讲耶利米分别为圣，特别是你不可以出房屋，不可以出去，你就在主里，你要住在主里，也可以这么说。这边一根骨头不折断，这一根骨头折断就代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一根骨头没有被打断，旁边左右两个强盗骨头都打断了，但因为耶稣已经断气了，所以他们就没有打耶稣的骨头。那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主啊，他是这样的坚定的遵循神旨意到底，没有折断，不屈服，主耶稣的不屈服。对的，那面就是耶利米分别宝贵，不是分别贵贱，做神口 你要分别出来，贵贱要分别出来，你做神的口，那你才能够一根骨头不折断，向神忠贞到底。一根骨头不折断就是不屈膝，不屈膝啊，向神忠贞的意思。那面就是分别贵贱。再看47到49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守这里，若问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，愿意向耶和华守节，他所有的男子务要受隔离，然后才容他们前来遵守。那他也就像本地人一样了，但未受隔离的不可吃这羊羔的肉。受隔离在新约就是基督十字架使我们受隔离，你不经过十字架你不能够守节。所以两边相对，向神守月节，那面是必坚固如铜墙，守月节的人你才能够坚固如同铜墙一样。这边勿要受隔离，那面神同在搭救，经过十字架的人，经过隔离的人，那边就是神同在搭救。最后两节我们看，最后两节，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，以色列众人就怎样行了。正当那日，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照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了。又讲到是耶和华的军队遵命离罪做主精兵，两边相对啊，遵命离罪做精兵。那面最后就是给耶利米宝贵的应许，那面是蒙救赎脱离强暴，神说我必救赎你，是你脱离强暴人的手，蒙救赎脱离强暴。这边是遵命脱离脱罪，遵命离罪做精兵。耶利米就是神的精兵，实在是勇敢来征战啊。还有这边是怎样吩咐怎样行，怎样吩咐怎样行，也可以说怎样吩咐怎样传。对他那边就是耶利米忠心仆人蒙保守。什么叫忠心仆人？就是怎样吩咐怎样行，怎样吩咐怎样传。最后还有一个意思，这边啊，两边相对，最后还有意思是什么？我们看51节，正当那日，耶和华将以色列按照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出来了。这句话根据希伯来书第11章，是讲的什么呢？他们因为不怕亡命，哎，这里也讲的不怕亡命，所以守节出了埃及。所以以色列这个希伯来书特别讲的信心不是吗？讲的信心呢，讲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都提了，他们是因为不怕亡命。不怕王怒，27节，11章27节，听我读。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，不怕王怒，因他恒心忍受，如同看不见的主啊，不是第28节啊，我念错了，28。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，行撒血的礼，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。因信，因信，守逾越节是因信，因信啊，出了埃及还是因信。所以后面第29节讲的因信又过红海。所以以色列人怎么出来的？因着信，因着信，所以就不怕王怒，因着信他们就能够出来。因信出埃及，怎么出埃及的？还是因信。对着那面就是耶利米脱离恶人手，神救赎他，也是因着信。因信出了埃及，那面就是脱离恶人的手，神救耶利米脱离恶人的手。最后一个意思就是怎么出来的，是印着羔羊的血不错，但是也是印着我们的信心，以色列的信心，摩西的信心，因信出来埃及，那边就脱离恶人的手。好，今天呢我们就到此，两边相对就告诉我们，蒙救赎那边被弃绝，为什么被弃绝？忘记神的恩典，不再纪念神救赎的大爱，也不再守节，也不肯除教，也不肯吃羔羊的肉，那结果就是被神弃绝，完全是预言他们亡国被掳的那个惨况啊！所以我们要天天要靠羔羊的血，要吃这个主的肉，主的肉是可吃的，是可喝的，所以我们要吃主的肉，生命与主联合，我们才能够蒙恩典。好，今天的这一个题目，大小伦的题目是靠血借道，靠血借道蒙赎圣敌。